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继续看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五节，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，拆毁百姓的宝藏，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。听众朋友，二章五节的经文令人感觉到非常的悲伤。我们看见神为巴比伦王的行为，他自己要负这个责任。神，这是神的工作，因为神允许尼布加尼撒王来摧毁耶路撒冷。尼布加尼撒王就像是神所用的手中的器皿，就像神以前曾经用亚述国来审判北国以色列，神要为了惩罚他们的罪。听众朋友，你没有想过为什么神允许某些人进到你生命当中？也许你希望说啊，最好我不要碰见那个人，我不喜欢那个人，最好没有遇见过这个人。你会称他们是你的仇敌，有些人会让你很痛心。但是听众朋友，神也许有一个很特别的目的，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为要帮助你看见神的手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注意的。我们继续看二章七节，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，憎恶自己的圣所，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，他们在耶和华殿中喧嚷，像在盛会之日一样。这是神之前所祝福的圣殿，也是神所指示来建造起来的。神曾经在那个圣殿里面，但是现在神说，我实在厌恶这个殿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。今天凡是去教会的人，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要查验自己的生活，神喜悦你去教会吗？或者说你去教会乃是去羞辱神？你去教会的心态是有正确的心态吗？还是你带着一个批判看不起瞧不起别人的眼光去了教会？我们知道神的圣灵要光照你，是不是在目前正在引导你？我认为有些人就算他去教会好像去做礼拜的，但是他们是有一个罪恶的心。记得主耶稣被卖的被捉拿的那一夜，一个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主耶稣他去那个小楼上跟他门徒在一起，因为当中撒旦也在那个小楼上面。撒旦把背叛出卖主耶稣的意念放在加利利人犹大的心里面，撒旦也把不认耶稣的一个意念放在西门彼得的心里面啊，所以那个小楼非常危险，因为撒旦在当中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光光去教会并不表示你就是一个神讨神喜悦的人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去反省。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哀歌二章第十节，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，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，腰束麻布，耶路撒冷的处理垂头置地。我们看到好凄惨，他们已经落到这样的一种忧患的光景当中。那么耶利米先知看他怎么说，在二章我们来看他的光景。二章十一节，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，我的心肠扰乱，肝胆涂地，都因我众民遭毁灭，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。听众朋友，耶利米先知他说，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，好像变瞎子了。耶利米痛哭流涕，眼睛看不见了。他说，耶利米说，我心的心肠扰乱，他的心碎了，他的健康也出了问题了。今天听众朋友，有多少人 全心全意的顾念投入福音的事工呢？今天有没有很多人关心福音的事工呢？有人愿意为福音付出他的健康吗？有人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吗？听众朋友，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做这样的反省，凡是基督徒的反省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，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，他们向耶路撒冷曾嗤笑摇头说，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，称为全地所喜悦的，就是这城吗？这些敌人看到耶路撒冷这种悲惨的状况，他们反而是幸灾乐祸。有时我对教会的我自己对教会评论有时非常严厉，说话说实话，我自己是退休的牧师，但是我还仍然服侍神。我常常问我自己，我有真正关怀那些在教会里面的服侍的弟兄姊妹吗？当我看到教会的问题的时候，难道我是心里面是不是就不再关心他们呢？或者我只坐在外围，我只是在教会以外像个旁观者那样论断他们吗？难道我心里面不感到难过吗？当然我很难过，感谢神，神圣灵感动我，我关心教会。听众朋友，我也鼓励当中的服侍神的弟兄姊妹，教导圣经的同工，我非常鼓励你们继续不要灰心。虽然我们也许批评论断别人很容易，但是我们实在应该还要鼓励那些真正认真教导圣经的我们的同工，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。那么我们知道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哀歌进到第三章了。耶利米哀歌每一章的经文都是，它是一首离合诗是用希伯来文22个字母，每一章有22节，按照这个字母来排列的。每一节经文里面按照次序，按照这个希伯来字母的次序。那么我们进入这个第三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66节，就是每三节的经文就开始用一个希伯来的字母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1到4节，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，遭遇困苦的人，他引导我，使我行在黑暗中，不行在光明里。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，他使我的皮肉枯干，他折断我的骨头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到耶利米他自己亲身经历到这种大苦难，但是耶利米非常忧心耶路撒冷的惨状，那么他自己身体也出了问题的。先知耶利米看到国家亡国了，他不是说哎呀活该，他无动于衷说活该，他没有这样子，他非常的伤心透顶的。耶利米先知的反应也说明了，听众朋友，耶利米的心境也说明了神自己的感受。听众朋友要自己记得，神惩罚人的时候，神并没有离开他们，神让他们悔改，人还是跟属他的子民是同在的。在希伯来书13章5节说，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，神对我们他说，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，不论你遭遇到什么，神都会与你同在，就是悔改归向他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章的耶利米哀歌21到24节，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，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我心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听众朋友，这几节经文太好了如果要给耶利米哀歌这个最后这三章，最后三章我们要来到最后三章的经文做一个标题的话，我可以用这样的标题，是当明天变成昨日。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就回顾以往关于犹大国的事情，他预言过神会审判领导耶路撒冷。现在耶利米先知就坐在耶路撒冷的瓦砾跟废墟当中，一面哭泣一面就写下这个耶利米哀歌。那么这几节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的一个亮点或一个盼望，他特别强调说，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的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虽然神的管教非常的严厉，神的审判也很严厉的，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就看到神怜悯的手在其中，若不是有神的怜悯，他们早就被完全消灭的。如果神按照他 他们以色列人所应得的报应他们的话，他们会早就从地上消失的，犹大国仍然会得到神的拯救。难道是他们真自己值得被神拯救吗？不是他们自己值得，乃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。神应许过亚伯拉罕，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，从这个国的大国的后裔里面，神应许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神也应许约书亚到应许之地建立一个国家。更重要的，神也应许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位坐宝座的，永远执掌王权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每一个先知都说预言，说了同样预言，神不会完全的毁灭以色列人，但是神一定会审判他们的罪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神已经审判了他们，但是不会消灭他们，还有一些忠心的犹大的渔民仍然他们存活下来的，最后他们会成为一个大国。第四章，耶利米哀歌是默想。耶利米这个时候他坐在耶路撒冷的废墟当中，描写城市被毁的那个恐怖的景象，以及犹大国百姓被尼布加尼撒王掳走的那个惨状。那这段经文读起来令人心里面很惊怕，很害怕，是不忍心继续看下去，因为这是最后审判的一个信息。但是听众朋友，我们必须要面对事实，神的审判，神是公义的，神也是慈爱的。神审判罪是因为他是公义的，也因着神的怜悯，犹大没有受到完全灭亡，更严厉的审判。在哈巴谷书，先知哈巴谷书三章二节这样说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，神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，神蛮有怜悯。如果是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愿意走神的道路，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，给我们一个机会。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哀歌四章一二两节，黄金何其失光，纯金何其变色，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，西山宝贵的粽子好比精金，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。好惨哦，耶利米先知把西安的年轻人，就是犹大国里面优秀的年轻人，比喻是黄金的器皿，但是他们现在像什么，就像泥土做的瓦器一样，瓦器破碎的。这是战争可怕的一面，战争会许多的优秀的年轻人丧命。在提摩太后书，新约提摩太后书，保罗就把信徒，把我们基督徒也比喻成为是瓦器。要注意，问题不在瓦器是用什么材料做的，器皿不在乎是用什么材料做的，而是它有没有被主所用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被主所用，不管是我们是哪一种器皿，主所要使用我们，这个最重要。那么我们是不是被主耶稣所使用的器皿呢？还是我们这个器皿常常是为自己的，为自己而活，没有为主耶稣而活，没有成为主耶稣的手中的器皿。我们看到在加利利婚宴，主耶稣在加利利那个迦南那个婚宴的当中，主耶稣是叫仆人拿出那些老旧的石缸，在婚宴里面这些石缸显然是放在角落里面，那么主耶稣要用这些旧的石缸装满了水变成酒给那些客人来喝。主耶稣就使用这些石缸之前必须要先装满了水，为什么先装满了水呢？水就是代表神的道，神的话，在这个石缸里面，我们就是基督徒，可以说是老旧的石缸要装满了神的道，神能够使用啊我们这些有神的道在我们里面的器皿。我们看到犹大国的年轻人，他们已经没有机会服侍神了，他们已经像破碎的瓦器一样，他们实在太悲惨了。我们继续看耶利米哀歌四章四节，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在上膛，孩子求饼无人拨饼给他们。看到尼布加尼撒王巴比伦王围困耶路撒冷，那个时候很恐怖，因为城里面的百姓受到饥饿，没有东西吃，他们不肯投降，反而要继续抵抗，所以最后连小婴孩都是被杀害死掉了，太恐怖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也不要太苛责这些犹大的百姓。我们今天也看到有人啊谋杀婴儿，就是堕胎，我就强调说堕胎不合法的堕胎就是谋杀，等于是谋杀。 继续我们看五节，也素来吃美好食物的，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；素来卧朱红乳汁的，现在躺卧粪堆。我们看到本来在街上有大的超级市场，现在超级市场里面架子上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因为神的惩罚临到他们。我们看第六节，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，索多玛虽然无人加守与他，还是转眼之间被请赴。我们知道神的审判，神已经审判了俄摩拉和索多玛，那么神会更严厉的审判临到了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的罪比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更重。索多玛跟俄摩拉是因为同性恋啊，他们有同性的问题被毁灭了，是可怕的罪。那么但是还有一项听众朋友要注意，更严重的罪什么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如果有人听过了福音却无动于衷，这是听众朋友是非常严重的罪。听了福音没有悔改，那么这是很严重的罪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死了，今天神对你满有怜悯，你却背离了神的道，当神审判的时候，你的刑罚就会比异教徒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会更重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有时不需要为那些异教徒有太大的担心，我们要为自己担心，我们要悔改。你怎么样回应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曾经给你的恩典呢？既然你知道做错了，赶快悔改。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哀歌四章七节，西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纯净，比奶更白，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，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。他们表面也许看起来已经很好，但是内心却没有更新，没有信靠主耶稣更新的时候，听众朋友，这是一个悲哀。他们仍然照样犯罪，听了福音以后受洗的仍然犯罪，这就是犹大百姓他们属灵的光景。因此耶利米要给我们，也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一个警告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，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，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，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。先知耶利米看到耶路撒冷被毁的可怕的景象，看到人的死亡，先知就说他宁愿死也不愿意活着，因为那些存活下来的人他们的情况非常的惨啊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，慈悲的妇人，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，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。哎呀，太可怕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在主后70年，就是后来600年以后，主后70年，罗马将军提多在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发生同样的事情，就是亲手煮自己的儿女吃人肉，吃自己的孩子。今天听众朋友，这个情况发生，今天会不会我们看到许多今天的母亲呢堕胎？听众朋友要提醒，堕胎也是等于谋杀自己的孩子。那么因为有的夫妻他们不想生孩子，应该要赶快做防范，如果胎儿已经成型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人的，所以不可以堕胎，堕胎是等于杀人。有这样的罪行的人赶快要悔改。接下来我们看13节，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，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出现了许多假先知，有那些祭司没有把神的道真理告诉了犹大百姓，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他们等于是犯了谋杀罪。如果传道人不传讲神的道，没有讲福音的话，那么不讲得救生命得救的道理的话，就跟他们的状况是一样的。这是神所说的，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基督徒不讲明见证神的道，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就是有罪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16节，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，不再眷顾他们，人不看重祭司，也不厚待长老。这里说特别讲到这祭司是传讲神话语的时候，可是当时的百姓不愿意听神的道，那么耶利米是神的先知，他们不听他所传讲的话，因此神就要惩罚，就领导他的百姓。接下来我们看第17节，我们仰望人的来的帮助，以致眼睛失明，还是枉然，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。这个是以色列国，今天的以色列国要学习的属灵功课，因为他们的国家到现在很不平静，不断地遇到战争的威胁，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神，所以神也没有使他们回到 真正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上。曾经有位学者，圣经学者说，一个被掳70年的国家，讲到以色列国，以色列人居然可以延续他的命脉，又经过600年之后，同一个国家居然再被赶到世界各地去，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，这个国家以色列还能存在，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，绝无仅有的事情。神清楚地说，犹大国、犹大人、犹太人应当要寻求神的帮助，而不是求埃及的帮助。埃及国不能够帮助他们，埃及反而成为他们的敌人。我们来继续看耶利米哀歌第4章的20节，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，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，我们曾论到他说，我们必在他印下，在列国中存活。这些经文我们再来念一遍，4章20节这样说，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，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，我们曾论到他说，我们必在他的印下，在列国中存活。这个就是听众朋友，就是犹大国、犹大百姓今日的他们的光景。他们今天可以说，犹太人、犹大国的人已经被赶散到全世界，居住在异教徒的当中，在异教徒的国家当中啊。我们继续看22节，锡安的民啊，你的罪孽刑罚受足了，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。以东的民啊，他必追讨你的罪孽，显露你的邪恶。这注意这些经文什么意思？他说，锡安的民啊，你的罪孽的刑罚受足了，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。以东的民啊，他必追讨你的罪，显露你的罪恶。这里说明了神所透过先知预言的，神在审判犹大国之后，神应许有一天会使犹太人、犹大国他们会安置回到应许之地，这是要他们要等待，有一天一定会应验，这亡国的犹大国有一天他们会回到应许之地。第五，今天我们进到耶利米哀歌第5章的咱们最后一首的哀歌是什么？是先知耶利米的祷告啊，一共5章耶利米哀歌这个经文里面，这首哀歌是先知耶利米的祷告。我们来看第5章第1节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，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。听众朋友，这是很，我们看到1、2、3、4章的第5章第1节，非常说得非常好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，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。我们知道犹大国已经失去了他在列国中的尊荣尊敬，没有了，变成一个亡国，是一个亡国奴啊，一个被欺侮的一个国家。那么我们现在跳到5章的11到13节，他们的惨状，他们国家国破家亡。在11到13节，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，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，他们吊起首领的手，也不尊敬老人的面，少年人扛磨石，孩童被木柴都绊跌了。这里讲到一个亡国的犹大国，亡国的悲惨的状态，他们逃到埃及去，还是依然他们的妇人被玷污，首领被吊挂起来，他们失去了一切。那些存活下来的人，年轻人做什么呢？就当成奴隶。做什么奴隶呢？就是当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沙把他当成奴隶，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做魏王，做劳役。那我们继续看耶利米哀歌的5章15节，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，跳舞变为悲哀。他们很明显的亡国的人失去了喜乐。那么我们最后看耶利米哀歌第5章的19到21节，注意耶利米哀歌啊，这个哀歌里面啊有莫大的盼望，他们失去了喜乐啊，但是在5章19到21节，耶和华，你存到永远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，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？ 为何许久离弃我们？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便得回转。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，像古时一样。听众朋友，19-21节耶利米哀歌一个结论啊，可以说一个结论。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便得回转。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，像古时一样。先知耶利米为他自己的同胞代祷祈求。那么听众朋友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，是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读完了耶利米哀歌啊，耶利米书也看完了，我们应当及时的犯错误的时候，有罪的时候，赶快回转归向神，免得后悔莫及。我想这是先知耶利米哀歌的里面的信息，让我们赶快这个教导，属灵的教导，属灵的功课，我们赶快悔改归向神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悔改归向他，免得后悔莫及。耶利米哀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下一次就要读提摩太前书，请听众朋友好好的预备。我们每次读任何一卷书，都有神给我们启示，神属灵的功课，告我们如何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一个基督徒。我们下次读提摩太前书，听众朋友就好好预备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